好，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今天是我们福缘推广部第43期的第一节课。那我们是延续上一期就是圣门经讲记的内容了。所以我们大概会剩下的部分可能会花个三个周或四周的时间把它结束。那我们一样可以稍微看荧幕或者是看贯科老师对这本圣门经它的诠释那除了玄论就是先介绍本经的一些主要的背景知识有些关系或是要点之外，它主要对经做分科，就是在正式的部分主要我们一般说经有所谓的序分序分就是说跟谁说，那为什么会说这部经那正中分就是这部经的主要的思想要义，那又分作以一跟以二了。那就从菩萨因地的修行，那修行是要修一般我们说菩萨道是修六度万恨那就六波罗蜜来总摄种种的菩萨行。那这边呢是站在如来成就的果德而去推论到他的过去怎么修他的因所以以一跟以二是不同的面向那以二就是在这个究竟果德上再进一步的说明成就如来之后或者是如来的一些抉择修法到底还是跟声闻法声闻的修行方式是不太一样。好，最后是假三的流通分，流通分的主要就是要与会大众可以信受奉行就接受之后去实践乃至去体验佛所说的甚深意那除了实践体验之外还要去广为宣传将这部经呢给大家给我们身边的人乃至我们不熟悉的人流通，从过去一直到现在乃至到未来所以流通又包含了付嘱跟受持的部分呢。好，在序分里面又分作所谓的正信序跟发起序正信序就是一般说的通序啦，就如是我闻佛在什么时间一时啦，大概都会用一时，因为并没有记载佛是什么时间，所以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什么地方那我们本经前面有提到是在那个起树及孤独园但是这个跟本经的当机众就是圣蛮夫人实际上是在那个阿瑜陀国所以是佛呢在发起序这边就提到外缘发起那这边就提到这个圣蛮夫人的父母亲就莫尼夫人写信给他还有那个还有他的先生就写信给这个圣蛮夫人请他去了解这个大圣的这个如来藏思想依着如来藏思想去修学那他或许圣蛮夫人过去已经有听过了所以就觉得想听这个所谓的如来藏大圣法门大圣法当然有很多的方法法门那这边主要是在讲这个所谓的如来藏的法门所以有外缘的发起内因的感悟所以过去所熏修的因缘呢就感佛来现身所以一开始佛是在这个起树及孤独园那圣蛮夫人是在这个阿瑜陀国啦阿瑜陀国大概是在这个地方大概是中印度啦算是摩羯陀国的一个范围好我下次会把它标出来这里阿瑜陀那如果是在整个古代印度的位置差不多在中印度这里大概是这里所以是佛是在这个起树及孤独园就是他常说法的这个化区跑到这个中印度了他应该是在比较东边比较这边的跑到这个东比较靠近这边中印度所以他就是因为这样子呢所以佛就现身一开始经呢是佛是在空中现在空中那圣蛮夫人呢是礼佛那说佛跟佛有这个 用寄送来称赞佛的功德了啊。这个算是发起序。好，在正中分的时候呢，一开始是像接下来内容很多的时候都是圣蛮夫人说的，那佛去应可了，所以这部经为什么是以圣蛮夫人为主要的当机众啊，就是这样啊。所以那先礼敬佛、皈依佛，还有他的心愿啊。那第二个大主题就是我们现在的，就是在这个究竟国的中的丙一啊，大圣道国。好，刚提到的在菩萨广大音行里面啊，这边又提到归信包含了称赞佛的功德，求佛来摄受，乃至最后受到佛的受记，将来他也可以成佛啊。在行愿里面就所谓的十大受，这个跟菩萨戒是有关系的。那接着发三大愿，摄受正法就是菩萨修行的方法，在本经里面它是用摄受正法。那这边的正法会比较强调的是跟如来藏思想有关系的这些修行方式。好，在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刚提到的如来究竟果德，那第一个小主题就是一圣或是大圣道果了。导师在玄论呢，在课本大概是19页20页这边有提到这个一圣跟大圣啊，这个有时候是互用的。好，那在里面又分作丁一到丁四，那我们现在是在丁三正说，正说的部分。那正说部分呢又分作如来的果德还有如来的境跟智，就是如来所缘的对象或者是他所修的法所生的智慧啦。那在如来净智这边呢，主要是要强调这个所谓的四圣谛中，为声闻法说四圣谛，实际上主要的是要强调灭谛才是主要的真实的法。那可以提到或者可以了知这个灭谛，就是实际上就是要了知如来藏，所以在本经如来藏就等于灭谛哦，灭谛哦。那这样子的灭谛所生的智慧啊，叫做圣智。那从声闻跟佛的区别来说啊，唯有佛才有办法成就圆满的智慧，因此叫上上智啊，第一智啊，就是从世俗来说，它是啊，就世俗跟二圣圣者所成就的智慧，世俗当然也有智慧，但是是有漏的了哈，是还是在不管是 IQ 多高，或者是他的智商或者是他的智力多高了，基本上还是在世俗里面，他没有办法去了知诸法的实相啊。所以从世俗智跟二圣所成就的出世间的智慧来说，他们就有分别。那二圣所成就的智慧实际上就是观世谛啊。那佛呢所成就的就是可以了知这个如来藏，所以他所成就的智慧就是这边所说的啊，第一智或是上上智啊。好，那在第二个广明这边呢，出圣谛体，所以这边跟明圣谛的意思，所以这边就归结到从两种圣谛，所谓有座圣谛跟无座圣谛。有座呢就是一般说的四谛或是声闻所了知的境界，那无座就是佛所了知，也就是所谓的灭谛。好，那所以最后呢重点是归结到灭谛，有办法圆道了知这个灭谛的，才有办法成就佛的圆满智慧。好，这边大概是这样子的内容了。好，那我们现在是在这个明圣谛中，明圣谛中的第三项结成于灭谛。那结成于灭谛就会先如这边所看到的简妄纯真，先简别一下这个四谛嘛，前面已经说明两种圣谛，一个叫坐圣谛，第二个叫无坐圣谛嘛。那接着来说明二圣的不究竟，但是佛才是究竟的。所究竟的就是他真的可以了知这个所谓的灭谛啊。所以简妄纯真还是在对于上面所说的，不管是从坐圣谛、无坐圣谛，或是从这个四谛去分别。灭谛还有前三谛就是苦集道，当然这个不同的经论有一些分别了。那从我们讲义的246页开始，就是这边所提到的总说简妄纯真，这边可以说两种圣谛应该是这边是在223页开始总说二谛， 所以坐圣地其实有量的四地，那无坐的圣地呢就是无量的四地，那主要是依着灭地而延伸出 其他三地呢，所以无坐的四地实际上还是归结在所谓的灭地。那可以了知这样的境界呢，所谓的自他，这边所谓看到自他，这个呢就是二圣声闻行者，就算是辟支佛圆觉，虽然他成就当下不需要人家教导，不需要佛的教导，但是过去世多生累劫修行中他还是受佛的教导了，所以从这样来说，二圣就是阿拉，从声闻的最究竟的果位就是阿罗汉，从圆觉就是辟支佛嘛，这两个的究竟的果位来说，他们都是要借由他人的教导，那所谓的他就是佛力，佛的教导。那无作圣地呢就是自力，就是佛或是如来有办法自己去圆取去了知，去观的对象，或者是可以体证的对象。好，从生死来说，他们叫做有为的生死，那无作圣地就是佛才是真的无为的，那这个也是跟早期佛教的说法不太一样的地方了。一般说我们阿罗汉他没有后有嘛，不过从大圣来说，因为还有所谓的一些习气啦，或者是后期大圣为是如来藏法门所说的所是藏因为中观或者是般若经呢，他不强调二圣有所谓的所是藏，或者他们对所是藏的定义是不太一样。那因此在涅槃来说，二圣都是所谓的有余涅槃，那如来呢才是真的无余涅槃。好，别说四圣地这边呢，从讲义的238页开始的，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好，那接着是246页的结成一灭地，那在简忘纯真这边就是说明三地是有为相，所以是无常，是虚妄法，所以三地呢就苦集道呢是非真实非常非一啊。就所提到的这个也跟早期的一些说法会不太一样，不过这边想要强调是佛所体验到的就是灭地，所以在讲义的248页这边就提到这个究竟真实说唯有这个灭地才是离有为相，所以离有为相才是常住。有为相是什么？有为相就是有生住两种特征，就是生住法的升起跟消失啊。那如果我们进一步的去观察法的升起跟消失的过程，它有停留一段时间，所以它可能叫住或是异嘛。你可以说两相就生灭，有为相就生灭，三相就生住灭，四相就生住异灭。所以一切法只要是有为法，从人来说，我们从出生就是朝向死亡，所以我们有生老病死。从物质设法来说，就是所谓的尘住坏空，所以像我们地球一样有所谓的尘住坏空啊。好，那这个是所谓的简忘纯真，归结到所谓的灭地才是真实，才是依靠啊。这个所谓的灭地，我们刚好提到就是如来藏，好，这是本经所要强调的。那如来藏是在如来成就的时候没有增加，好，本质清净，也具种种功德。但是在众生位的时候也没有减少这个清净的成分，无漏的功德也没有减少，所以在众生的阶段，凡夫的阶段叫做如来藏，因为是这样的清净的功德，这样的种种的无漏的功德是隐含在众生中，这个所以叫做常了，当成佛的时候就是法身，所以如来藏法身实际上是同样的概念，应该说同样的一件事，可是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面向在说明。好，第二个是人恶的，遮导示证，遮导示证这边主要是要遮导见，这个跟我们接下来会看到的内容有一些相近，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讲义249，总遮凡小，这边就是说二圣所缘的境界，他所生的智慧，就是二圣所生无漏智所缘的境界，这个是一般的凡夫就没办法了知的境界了。然后那这个所谓的灭地实际上是如来所可以缘取的境界，所以因此呢二圣也没办法了知，当然一般的凡夫也没办法了知。好，那 别遮烦恼，这边就遮二见啊，就因为有我见啊，因为有这个以无蕴合尔这个个体认为是我的啊，执为实有啊，所以才会生以所谓的常见跟断见。如来藏是灭谛，灭谛是超有为相，所以当我们了知了诸行无常，这个是对有为相世间法来说是可以，但是如果我们又认为如来藏本身也是无常的，这个就会是断见，或者是执涅槃有实在的常，这个也就会是常见。所以依着我见，依着这个而生两个见，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常见跟断见。好，那遮颠倒呢，遮颠倒是众生也不了知这个无蕴合合，所以在这个我们的生活经验上，我们反而会对这个无常变化认为有个常的概念，升起常想，苦的境界认为是有乐想，无我的当作有我想，不尽的生尽想，所以这个叫做世颠倒，所以这个就是要去遮止的。好，那别遮二圣，那这边讲的就是二圣他所缘的，就是主要的就是四圣谛啦，所以他没办法真的去了知这个如来境界，就是缘取这个灭谛或体证到灭谛。好，那接着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别遮二谛这边，在别遮二谛啦，二圣更正一下，别遮二圣在我们讲义的255页。那我们上次是讲到这里啊，就上一期。好，在经我先念一下经文这边齁。一切阿罗汉辟支佛禁制。禁制者于一切境界及如来法身本所不见。那这个二圣的果事就是清净的智慧啦。在前面讲义的 246, 或者我们后面也会看到二圣的禁制实际上就是二圣的空制。那二圣的智我们刚刚所提到它是观什么四谛，所以它是可以观四谛的苦集灭道了。那这边就刚有提到，既然它可以观苦集灭道，为什么它所观的灭谛跟如来的灭谛不一样啊？因为它还有一些就本经来说，就是因为它有一些烦恼还没有断尽，就是所知障没有断尽，所以它没有办法真的了知这个甚深的如来藏的境界啊。唯有如来才有办法，菩萨大地菩萨有登地或者是有具有这个变异身的七地以上的菩萨也是没办法。好，我们看导师这边的解释了。好，这样的净智清净的智它是可以了知生死无常法，但对如来的一切智所缘取的如来藏境界，还有因如来藏出禅所成就的法身，如来法身它是本所不见本所不得，所以简单的说就是对如来藏的甚深意，第一个是灭谛的境界，一个是如来藏出烦恼成就的这个圆满法身，他们是没办法了知的。接着看导师这边的解释，所以于生死了知无常等虽然可以升起境智，不生颠倒，颠倒就是跟上面这个凡夫做区别嘛，所以他们对无常不会有所谓的，就简单的说不会生常乐我净，这是对有为相世间法来说他不会生常乐我净哦。但是等一下要注意的四正见，等一下看到四正见，如果对如来藏升起无常苦我无我不净反而是非正见，我们等一下要看到了。所以简单的说呢，二圣的智慧是可以不生颠倒，对世间的无常苦空世间的无常苦无我了，他不会生所谓的常乐我净。但是如果对如来的法身菩提涅槃，这个实际上就是依着如来藏而有的了，我们前面有提到这个三德密藏嘛，如果把简单的说就是将如来的法身菩提还有涅槃也看作无常苦无我不净，这又是一种颠倒的了。好，接着我们看下面的所谓的四正见，那先遮除二圣所了知的境界，那接着就要显示本经的正见，本经正见是怎么说呢？或有众生信佛与故，起常想乐想我想尽想非颠倒见，是名正见。所以这边的信佛语就是信刚所提到的如来的法身有常乐我净， 啊，这个才叫正见哦。何以故啊？如来法身是常波罗蜜、乐波罗蜜、我波罗蜜，还有净波罗蜜啊。那于佛法身作是见者，是名正见啊。正见者是真佛子啊，真佛啊，是佛真子啊。从佛口生，从正法生，从法化生，得法于产。那到底是不是真实的佛子？这个在早期佛教《阿含经》中也有提到了。那《大圣经》显然是有一样的 语句文句，但是它的诠释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之前也有提过，在《宝积经讲记》就是用这个种姓都还有这个看父亲是哪一个阶位来，就是有那个种姓来譬喻嘛，来比喻说到底是真实佛子。所以虽然这个菩萨他是凡夫的菩萨刚出学，但是因为他将来一定可以成佛成就佛位，所以这个叫真实佛子。大家可以先翻一下这个讲义的257页，257页的注脚485。这就我们说提到的，然后在普明菩萨位，就大宝记经的卷112这边就提到一个比喻了什么是真实佛子呢就从这个国王他有他的夫人，可是夫人跟比较低种姓的人通交通就是有现在的话叫婚外情他所生的儿子这个不是国王所以声闻也是如此，因为他没有这个所谓的大悲心那虽然初发心菩萨还是烦恼没有具足福德智慧，但是呢他是发愿要去帮助一切众生，这个才是如来的真实佛子所以在瓜福山如来藏之研究这边瓜福山大宝记经的王子譬喻说明的菩萨才是真实佛子实际上在大宝记经就是瓜福一的普明菩萨会它实际上有两段比喻第一个比喻是血统到底是谁生的，应该不是说谁生的就是父亲是看父亲的这个种姓所以一样的呢假设国王跟比较低种姓的女人通婚的交通的话，所生的儿子就是所谓的王子好，第二个比喻呢在瓜福山的倒数第二行一样是在大宝记经里面第二个比喻就是所谓的胎藏有龙王相那就是说这个夫人她怀胎只是几天但是呢这个天人附近有能力的人就会来礼敬胎中的儿子因为他将来可以成就这个转轮圣王。那也比喻菩萨虽然刚出发心具烦恼但是呢将来终究可以成佛。好，这个就是在讲这边所谓真实佛子这个可能跟就是大圣经跟初期的经典不太一样的地方了。好，那我们回到这个256页解释这段经文，就是所谓是正见好，所以这边所谓的正见只有佛才有办法了知实地菩萨也没办法去亲知亲知就是亲证去体证这个所谓的这个内容，那这个内容实际上就是如来藏就如来藏虽然菩萨二圣凡夫没办法去亲证这个所谓的如来藏身正之见但是呢是由佛所说，相信佛所说他一样可以升起这个正之见那或有二圣回小向大，或有凡夫出发菩提心所以佛为这些众生说如来藏法身一圣法。如来藏法身这两个这个词实际上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就是当成就佛圆满的阶段就法身，在众生的阶段就是如来藏，实际上它没有差异所以我们说再凡不减应该说再圣不增再凡不减，这样的清净法清净的功德是在凡夫的阶段不会减少，成佛的时候不会增加所以 再胜不增，再繁不减，这样的一胜法。所以依着这样子而生的正见，真实意来说，只有佛体证了这样的如来藏法身，所以他才有办法生正见嘛。那这些所谓的凡夫二圣乃至初学的菩萨，都是接受佛所说，信佛语啊。好，既然相信佛所说的，接受佛所说，所以当我们对这个如来藏法身升起这个常乐无我净想的时候呢，这不是颠倒，这个就是正见啊。一般说的无常苦不净我无我呢，实际上是从这个生灭无常的有为相去说明。但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灭谛是不生不灭，那灭谛就等于如来藏，那如来藏实际上就是等于法身啊，只是看这在什么阶位而已。好，接着我们看标题丑恶，丑恶就是要解释这一段，下面这一个如来法身是常波罗蜜这一段。丑恶看标题也是讲义的256页。好，接着就解释为什么是这样子，为何如此。因为如来法身是这是波罗蜜所成就的。那波罗蜜本身的意思就是事情究竟成办，究竟圆满的意思所以佛他是成就圆满的果位果德所以当成就圆满的果德的时候，就有常乐我净这四种功德。那这部经里面就讲做四波罗蜜四波罗蜜好，如来法身是超越所谓的时间性，所以没有前后啦。如果有前的话那可能就有生就有灭有前就有后所以是超越这个所谓的生灭时间所以没有前没有后，没有始也没有终无生无灭，所以是常。好，在大般涅槃经说无苦无乐，这个才是真实的大乐所以离了凡夫的一般的苦乐或世间的苦乐相对当没有受到种种的扰乱或是没有变异得到的究竟的阶段，实际上这个就是真的安乐那我是大自在的意思我们前面有提到佛于一切法自在，就是佛可以宣说一切法，了知一切法，所以叫法王这个在我们注脚的484这个有引用妙法莲华经不过我们前面也有提到像在瓜浮寺484的瓜浮寺就是圣曼经讲记的181页也有提到所以佛为法王，于法得自在，这个就是法身得了法身的功德好，这是解释这个我这个词所以我并不是有一个全知全能可以主宰万物的那个我的概念这边的我是说佛是离了烦恼的戏服得大自在，而且对一切法都完全的了知好，我们接着翻到257257页好，刚已经提到了我是大自在，所以因此是要离了种种的戏服，那既然离了种种的戏服离了一切的杂染所以这个叫大净就是真正的清净所以如来藏本来就具足这样子的常乐我净。那为什么叫如来藏？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因为烦恼隐藏在众生的阶段叫如来藏当成就圆满显现的时候就是如来法身所以当成就佛就圆满显现这样子的常乐我净所以如来藏比较会要注意的是说，就是可能跟中观或是唯识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会强调这个本来具足这样的功德啦那会让人就要觉得好像不用修行，但是不是还是要修行，虽然具足你要去修行才有办法去显发这样的功德好，接着我们看下来算是257的第四行所以如来法身是本来如此所以如果可以对佛的法身有这样的理解，这个叫正见那得到这样的正见才是佛的真实的佛子好，接下来是从父子喻父亲跟儿子的比喻好，印度的婆罗门称作梵子他们叫做从梵天 天所生啊，从梵天的口所生。那这个梵天的口啊，这个也牵涉到印度这个种姓啊阶级的出生的一个说法啊。这个导师在佛法概论或者我们看这长阿含啊世纪经中啊，这人出现在这个世间的一些传说，也是蛮有趣的啦。据说啦，就《长阿含经》大概是那时候供印度的，可能导师，应该是说佛可能也没有去反驳啦。就那时候可能大家都这么认为，在印度普遍的了解这个所谓的宇宙观啊。这个世间第一个人怎么来的？在《长阿含经》是从这个天上下来。那天人下来看到地上的食物很美妙，吃得太饱飞不上去了。天人是比设法是比较细的啦，比较细腻的齁，比较细。那吃到地上的东西变得很粗，所以它飞不上去啊。这有点是类似有点神话的说法啦。好，所以呢慢慢的依着这样天人就有其他的人产生了齁。那其他的人产生呢，就有国王来统领整个人民，那有这个所谓的婆罗门来跟梵天做沟通嘛。所以我们刚所提到的，从这个梵天的口所出生呢，这个大概是四个种姓对出生的一个地方有一个说明。所以婆罗门是从口生嘛，那我们说佛是从哪里生？诶，我们不是有浴佛吗？啊，这右胁而生啊，所以刹帝利就是国王这阶位的这个，大概是右边的这个腋下而生。那一般的人，啊，就是一般的士农工商人这种一般的产道生。那首陀罗或者是比较低种姓的人是从哪里出生？脚底板啊，这个就是这是他们的说法啦。我说在《长阿含经》里面有提到了啊，所以这边就提到。婆罗门自认为是梵子的，所以他是从梵口出生的，所以算是跟梵天是有些相关。所以当佛教也用类似的意涵，所以当我们说这个是如来的佛子呢，就是于佛得正见，所以也是用这样的说法，类似这样的说法。所以二圣虽然是可以叫做佛子，但是在大圣经中呢，他们就会认为二圣还不够，不算是真实的佛子，因为呢要跟佛修同样的行，发同样的愿，才是佛的真实佛子。虽然同样有这句话描述所谓的佛子，就是从佛口生，从正法生，从法化生，但是呢声闻法跟大圣法它强调不太一样了。那声闻法大概是自己解脱为主了，那大圣菩萨是要发心为一切众生遍学一切法，乃至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究竟的。那如果以这部经来说，究竟的安乐就是同证如来的果位，或是同证如来，或是修行圆满显现如来法身，这个才是真实佛子。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下一个了。那这个已经跨到就是有一份就我们这次的讲义了啦。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在如来的究竟果德中又分作两个大主题，就是丙一大圣道果。那大圣道果里面又可以分作丁一到丁四，那我们现在还是在这个丁三啊，丁三在究竟果德如来的净智，如来的净就是灭谛，那如来的智呢，就是这个究竟圆满的智慧嘛。那接着就是如来的一因，到底佛是依着什么法而成就如来呢？这个就是要说明他所依。那我们说如来藏思想，基本上众生阶段已经有了嘛，所以这边的依呢实际上就是依如来藏了，或者是你可以说就是灭谛了。好，啊，接着在悟三这边如来依因，就依着如来藏去阐述，导师这边又分作两个主题，第一个是己依，出这个依的体，那就是出这个依是什么，这个核心是什么，就如来藏了。 好，那我们刚刚说如来藏就等于灭谛嘛，所以接着你看根一约慎简以简列，等一下会看到啦。那约慎来简别这个比较烈的，当然就是相对于所谓的二圣的智慧啦。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禁制啊，或者是二圣它可以圆四谛的智慧了，这些都是比较相对如来的这个圆满智慧来说，它是比较不圆满的嘛。根二呢，以聚一以遮事，聚一以遮事，大概就是从灭谛来遣除所谓的其他的不够究竟的法了啊。包含了二圣可以了知的四谛，我们刚刚所提到嘛，二圣所了知的四谛是有作四谛，有作的好，第二个主题就是名一义，就一如来藏，这个所谓的如来藏到底是怎样的意思，所以他又把它分作常住不变为生死一，如来藏是常住不变，这个也是很特别的啦，就常住不变才可以是众生轮回生死的一，那这样也是很特别的说法，因为早期佛教中观为是大概还是延续这个无常生灭缘起法，无常生灭变化来说了，他现在是用这个常住不变为生死一，阿赖耶识为一，就是这个唯识学的主张嘛。那中观大概不需要特别去有一个法，他一样可以说明众生为何会轮回生死呢？如来藏为一，阿赖耶识为一，大概都是要解决这个轮回的主体，到底谁在受报，到底所造的业怎么可以影响到未来而成就乐果或苦果，那我们做过的行为怎么影响未来，这业力嘛，那我们怎么可以记得起过去的所做的行为呢？所以这些都是要来说明这个轮回的主体是谁。那这边我们当然是依着如来藏，所以这个如来藏是常住不变。好，第二个是常住不变之外，是自性清净为入道因。好，这个一呢，就是如来藏本身它的意涵上可以区别，可以有这样两个内涵。好，那我们看讲义的258页的齁，这边要出这个所依的体。第一个就是刚刚所提到约慎以简列齁。好，经文这边齁，世尊禁制者一切阿罗汉辟支佛智婆罗蜜。那此禁制者虽约禁制于彼灭地尚非境界况是依制齁。像这句话的意思，这样就跟前面已经相近了虽然它可以圆取四圣谛生这个清净的智，或者是可以说是净智也是空智的那但是它实际上没办法了知如来藏，也就是灭谛的境界。那所谓四依谛这个四依智我们等一下会看导师的解释好，接着看下来何以故三圣出业不于于法，就三圣修刚开始修学的时候了初学的时候呢，重点是对法不执着了。那于彼意呢，当觉当得为彼故，世尊说是意。好，那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了。好，上文说前面有提到的虚妄者是非地非常非意那非虚妄者是地是常是一这个在我们注脚487我们前面有提到了在我们这个初圣地体的时候有提到课本4225那讲义呢是在这个结成一灭地246开始246。好，那这个虚妄法那非虚妄法，那现在是要说明这个依的关于这个所依的所依处的这个说明那生死跟涅槃都应该有依止有依止才可能呢众生无止的生了时时的生轮回嘛，那乃至呢有这个依呢才有可能解脱烦恼还灭那什么是一呢？就是如来藏，那也就是灭谛所以这边就是先这个内容，实际上前面有提过了啦只是没有把这个当作一前面只是在说 我们讲如来的净智嘛，前面提到这边嘛，在正说里面如来的果德，就他所修行的功德。第二个是如来的净智，那如来的净所缘净就是灭谛，那实际上就是如来，就是如来藏啊。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有提到，如来藏就等于灭谛。这样的境界不是二圣的智慧、凡夫的智慧、外道智慧可以去了知的哦。所以在一因这边呢，就是强调这个所谓的一呢，就是如来藏，也就是灭谛。好，从世间来看，一切法的存在呢，都有所依止的哦。那没有依靠呢，就没办法存在。我们说有为法是刹那生灭哦。所以我们说无常是因为它前后变化，说无我是因为它不可能没有其他的缘可以独立存在啊，所以无我就否定了这个独一性了，它必须要有其他的因缘它才办法生起来或是存在或是产生作用啊。就像我们书桌书啊是放在书桌上嘛，那这个桌子呢又于地，地又于虚空一样啊，所以可以知道都有所依止，就互相产生密切的关系。好，接着我们看解释这个经文。好，前面有说到二圣的净智，那我们注脚的四八八，或者我们前面刚提到的讲义的二四六，246这个都有提到了，就是智如来应该说二圣的所缘的智慧所缘的四谛而生的智慧好，二圣的果是就是他所最后所成就之位，我们说净智跟无生智从断烦恼来说，从断二圣的烦恼，二圣的烦恼就是烦恼障，那我们又把它分作对道理不清楚的所谓的见惑那对事情习惯的懒惰的这种所谓的修惑了所以所知障烦恼障里面又分作所谓的见惑跟修惑这是共早期佛教所说的从二圣可以断的烦恼来说，他们所得的智慧也可以是圆满的，也可以说是圆满的所以叫做智波罗蜜好，我们看一下这边在前面应该是讲义的204页这边就提到所谓的净智跟无生智我们看一下这个上面这边荧幕上面的经文净智是什么，实际上就是断尽烦恼嘛，所以它是自己离生死部位自知不受所谓的生死苦，那无生智呢是不受后有所以它是简单说它是可以观到所谓的灭谛的这个是当然不同的经论的诠释有不一样，不过我们这边所引用的是我们本经所提到的所以就用这样子会更清楚更直接了我们就看这部经怎么去说明净智这个在讲义的204页是有提到好，接着是要解释说这样子的净智呢它是没办法去了知灭谛所以初学的是依智，当然也没办法了知这个所谓的灭谛所以再请翻到259页就是要解释这一段好，接着是因为前四行就是解释这个意识就是二圣的智慧是没办法了知如来藏灭谛的，那初学的是依智他一样，他因为他还在初学的阶段跟阿罗汉辟支佛的智慧还是有差别，所以当然还是没办法了知了知这个灭谛。好，接着就是别说是依智是依智实际上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二圣的初学依四谛所生的智慧叫是依智这是一种说法。那第二种说法是我们常说的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事的这样的是依智那导师说这边应该是第二种说法，因为它是初学嘛所以第二种说法会比较好因为四谛所生的智慧这个就跟前面二圣的净智就比较相近了好，唐译本就把它翻作所谓的入流，入流 这个入流当然不是我们现在说你这个行为啊是什么入流不入流啊，这个入流是入这个所谓圣者之流啊，那一般说的意思就是入出得出果啊的阶段啊。那你要得出果呢有两种方式，就是四欲流之或者是所谓的四依啊，所以刚刚所提到依法不依人等的四依啦。好，导师呢这边就相所谓的四欲流之，所以它为什么叫四欲，欲流就是一样是入出果嘛，就四种可以入出果的修行的方式叫四欲流之。那一般说就是清净善知识嘛，乃至到最后的法随法行。所以现在接着就是将四欲流之跟四依这两个实际上也不是两件事情啊，只是不同面向的说明啊，现在把它汇通起来说啊。所以佛呢要修行者啊亲近善知识，他的目的是要在法啊，就是亲近善知识不是说这个人很有名，而是他有法，他的修行的方式是可以适合我们，乃至我们可以依着他的法去体证这个圣身义，就是诸法实相啊。从善知识听闻正法的目的是要了解真义，而不是因为他讲的声音很好听啊，或者他很会用种种的比喻哦，所以他我们要了知法的意涵，并不是为了这些所谓的语言文字啊，才要听他说法啊。好，那劝这个修学者要如理思维，所以要依这个了义经去思维。了义经啊，这个也是一个大的问题，不是说问题啊，就是说可能在不同的学派它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啊。导师在佛法概论中就提到这个唯识跟中观啊，对了义不了义的定义实际上是不一样。就中观来说，你没有讲到一切法空，讲得再怎么好再怎么清楚都是不了义之说。那刚好跟唯识相反，唯识像解深密经所提到对五识不具足的众生直接讲一切法空是讲得不够清楚，所以这个是不了义之说。所以就唯识的了义不了义之说是在于你的说法有没有清楚明白，有没有让人家听起来之后会产生副作用啊？如果对一切人都讲一切法空，这个就是不了义之说。但是中观刚好相反了，所以中观唯识这个千年来的争论有很多时候是因为彼此间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啦。好，那接着我们看啊，第四个法随法行是依法修行啊。那依法修行是要不取相啊，是要跟这个所谓的空相应啊。好，这个在注脚的490，我们看一下啊，看刮服一就好，看刮服一，注脚490刮服一啊，在导师的初期大圣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啊，修学而入这个欲流果，就是出果的方便，就方法哦，有两类啊。第一个是我们说的四欲流之啊，亲近善事，多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啊。这是从四谛啊，因为四谛说正路啊，是比较重在所谓的自证的方便，就生智慧去体证实相，叫自证啊，生智慧去体证实相。好，那第二个是于佛不坏境，于法不坏境啊，于身不坏境，成就圣界啊。这个也是另一类的四欲流之，它是比较偏向于性跟戒为基础，之后再修禅定生智慧，所以这个也叫四正境。所以同样是叫四欲流之，但是就有两类，一个是比较偏重智慧的法随法行是立根的，比较偏性就是从所谓的于佛法身产生清净的性，就是不坏境，就是对三宝产生强而有力的性，这叫不坏境或是不坏性。另外叫对圣者所成就的戒也信受奉行，这个叫四欲流之，这个比较偏性。所以应该说他的修行刚开始的入门的方式比较偏重所谓的信仰，所以这个是属于随性行。好，那在刮服三呢，就跟前面所提到的就是导师将四欲流之跟四依，我刚刚提到的依法不依人这些内容做一些汇通了， 这有兴趣的大家可以自行看一下。好，接着我们再翻到260，这个呢就是要来解释下一段这段文了。那为什么二圣清净的智慧或者是初学的四依智都没办法了知这个所谓的如来藏灭谛这边就解释何以故嘛何以故这边三圣初阅不遇于法所以佛呢为这个三圣修学三圣包含的声闻缘觉然后初发心的时候还有菩萨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在260页那佛为什么要说四依智呢因为为了使这些初学者这些三圣的初学者呢不至于愚昧于法的争议对佛所说的法产生正知正见好，那怎么产生正知正见呢？导师这边还是从这个所谓的四依嘛，依人依不依，依法不依人这个法啊，依义不依语的义，依了义不依不了义的了义，这四个去做说明哦。所以法呢，实际上就是摄受正法中的正法。那摄受正法，实际上这个内涵实际上很多了这是在这个菩萨广大因行中这个里面是很多的摄受正法行是很多那义呢是第一谛那了义是决定一圣，决定一圣的意思就是引导众生成就佛啦。其他的成就的声闻缘觉乃至大地菩萨，这个都还是在还是不究竟所以唯一圣就是佛圣才是究竟。那智呢，就如来空智，如来藏空智。那我们前面有提到如来藏空智，虽然叫如来藏空智，它包含了两个面向，一是空如来藏，第二个是不空如来藏。我们后面也会再看到了，空如来藏所强调的是说，如来藏本身是跟烦恼不相应，所以它是清净的。不空如来藏除了不跟烦恼相应清净之外，它具有无边的功德所以如来藏空智包含这两个面向好，接着看下面所以对于彼四依的真实意义现在虽没办法证得了知但是将来一定可以觉了，可以获得所以为了这些修学者，为了让他们不愚昧于法，所以佛为他们说四依所以这些修学者也可以依着佛所教导升起这个所谓的四依智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依法不依人好，依义不语等等乃至依智不依事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从这个第二个具依以遮事